下贺连氏，燕慕容氏，后秦姚氏，北燕冯氏，西秦起伏氏，北凉沮渠氏，梁萧氏。晋朝自从永嘉之乱以后，天下分裂，胡人杰人凭借暴力欺凌持续了很长时间，各自声称承受天命，都占据了地位，但最终互相吞并消灭，成了魏国的臣子。然而魏国从昭成帝以前，王爷迹象还不明显，至于像刘渊、石勒之类的人，时代不相接续，就史书为他们立传，编在四夷之中，既欺骗耳目，又对史书无益。而且当时五马过江，征收未改，杨秋的记载注释都有记录。虽然朝政琐碎，但年代已经很多。太宗文皇帝知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是动用了天文星象的学问，大力进行勘定山削，那些事情相连接的已经编入了载记。现在从道武帝以来所吞并的政权开始，叙述他们的形式，记载他们的灭亡，其余不相关的都不采用。至于像晋、宋、齐、梁，虽然说是偏居一方，年代将近三百年，地位相承，魏书称他们为导仪，列在列传中也不采用，所以不收入现在的篇章。萧察虽然号称皇帝，但附属于北周，因此编入此篇，按次序作为建伟附庸传。铁夫刘武是南单于的后裔，左贤王去卑的孙子，北部帅刘猛的侄子，居住在新兴律司的北面。北方人称呼胡父鲜卑母的人为铁夫，因此以之为姓氏。刘武的父亲告知元世代统领部落，告知元死后，刘武继位。刘武死后，儿子兀环继位统领部落，与魏国和好通使。兀环死后，弟弟鄂漏头继位，密谋反叛。后来兀环的儿子西兀齐驱逐鄂漏头而自立。西兀齐死后，弟弟魏臣继位。魏臣是兀环的第三个儿子，继位后派儿子入朝进贡，昭成帝把女儿嫁给他。魏臣暗中勾结苻坚，苻坚任命他为左贤王。魏臣派使者向苻坚请求田地，春天去秋天来，苻坚答应了。后来魏臣背叛苻坚，专心归附魏国，起兵攻打苻坚，苻坚派部将邓羌讨伐并擒获了他。苻坚亲自到朔方，任命魏臣为下阳公，统领他的部落。魏臣又依附苻坚，昭成帝讨伐他，大败魏臣，魏臣逃奔苻坚。苻坚送他回朔方，派兵戍守。昭成帝末年，魏臣引导苻坚侵犯魏国南部边境，魏军战败。苻坚于是把国内的人分为两部，自黄河以西归属魏臣，自黄河以东归属刘库人。苻坚后来任命魏臣为单于，督管河西新归附的部落，驻扎在带来。慕容永占据长子，任命魏臣为史持节，都督河西诸军事，大将军，朔州牧，朔方王。姚昶也派使者节侯，任命魏臣为史持节，都督北朔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国年间，魏臣派儿子直立低侵犯南部，部众八九万人，道武帝的军队五六千人被他们包围。道武帝于是用战车组成方阵，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铁骑山南面大败他们，直立低单骑逃走。道武帝乘胜追击，从五原津津南渡黄河，直接进入齐国境，于是到达魏臣居住的月拔城，魏臣父子惊慌逃遁，于是分派陈留公元前向南到白岩池，俘虏了魏臣的家属。将军依偎到木根山，擒获了直立低。魏臣单骑逃走，被他的部下杀死，首级被送到行宫。此前黄河水洪的象血，魏臣厌恶这种景象，等到魏臣败亡，诛灭他的族人都扔进了黄河。魏臣的第三子屈盖逃奔薛干部帅太息符。屈盖本名伯伯，明元帝改其名为屈盖，北方话屈盖意为卑下。太息符把他送给姚兴，姚兴的高平公破多罗没意于把女儿嫁给他。屈盖身高八尺五寸，姚兴见了感到很惊奇，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经常参与军国大义，宠誉超过旧功臣。姚兴的弟弟济南公姚雍对姚兴说，屈盖天性不仁，难以亲近养育，对他宠爱太过，臣私下感到迷惑。姚兴说，屈盖有济世之才，我正要收用他的才能，与他一起平定天下，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任命屈盖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让他帮助梅夷于镇守高平。姚雍坚决谏阻，认为不可，姚兴才停止。任命屈盖为持节、安北将军、武元公，配给三交五部鲜卑20000余落，镇守朔方。到武帝末年，屈盖袭击杀死梅夷于，并吞并了他的部众，建越称大夏天王，年号龙生，设置百官。姚兴这才后悔，屈盖以姓铁符为耻，于是改为赫连氏，自称光辉赫赫与天相连，又称其之术为铁伐氏，说宗族刚锐如铁，都堪能征伐。晋江刘裕攻打长安，屈盖听说后高兴地说，姚泓岂能抵挡刘裕，刘裕必定攻克，等刘裕离开后，我取长安就像失去遗物一样。于是厉兵秣马，休养士卒，等到刘裕擒获姚泓，留下儿子刘义真守长安。屈盖攻打他，大败刘义真，堆积人头成为金官，号称独楼台。于是在霸上建越称皇帝，年号昌武，定都统万，在城南刻石铭文，歌颂其功德，以长安为南都。屈盖性情骄横暴虐，视人如草，用蒸过的土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就杀死筑城的人，并一起筑进城墙。制造的兵器，工匠呈现时必定处死，设铠甲不能穿透，就斩工匠，如果能穿透，就斩铠匠，杀死工匠数千人。他常常住在城上，把弓箭放在身边，有嫌隙愤怒时亲手杀人。群臣有斜视的，挖其眼睛，有笑的，割其嘴唇，有进谏的，说是诽谤，先割其舌，然后斩首。他商议废黜太子贺连圭，贺连圭从长安起兵攻打屈盖，屈盖派儿子太原公贺连昌击败贺连圭并杀了他，屈盖立贺连昌为太子。始光二年，屈盖死，贺连昌建位。贺连昌字桓国，一名哲，是屈盖的第二子。建位后改年号成光。太武帝听说屈盖死，诸子互相攻伐，关中大乱，于是西征，率领轻骑18000渡过黄河，袭击贺连昌。当时正值冬至，贺连昌设宴享，魏军突然到达，上下惊扰，车驾驻扎在黑水，离其城30多里，贺连昌于是出战。太武帝持马攻击，贺连昌退走入城，城门未及关闭，军士乘胜进入其西宫，焚烧其西门，夜宿城北。第二天分军四出，迁徙10000多户而回。后来贺连昌派弟弟贺连定与司空西京在长安相持，太武帝乘虚西征，渡过君子津，率轻骑30000背道兼行。群臣都谏阻说，统万城坚固，非一日可拔，如今清军讨伐，进不能克，退无所资，不如步兵和攻城器具一同前往。帝说，用兵之术，攻城是最下策，不得已才用。如果攻城器具一同前往，敌兵必定恐惧而坚守，如果攻城不能及时攻克，则粮食耗尽，兵卒疲惫，城外无所掠夺，不是上策。我率轻骑到其城下，他们先听说有步兵，步兵见骑兵到来，必定会松懈，我且用弱兵引诱他们，如果得一战，必定擒获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士离家2000里，后面有黄河之险，这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用此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于是出发，驻扎在黑水，分军埋伏在谷中，而以少部分人马到其城下。贺连昌的部将狄子玉来投降，说贺连昌派人追赶其弟贺连定，贺连定说城坚峻不可攻拔，等擒获西京等人，然后慢慢前往，内外夹击，有何不成？贺连昌认为对，太武帝厌恶，退军城北，向贺连昌示弱，派永昌王拓拔剑及俄卿等分骑5000向西掠夺居民。恰逢军士有罪，逃入贺连昌城，说官军粮尽，士卒吃菜，辎重在后，步兵未到，攻击有力。贺连昌信其言，率众出城，步骑30000。司徒长孙翰等都说，贺连昌步兵阵难以攻陷，宜避其锋，且等步兵一齐奋击。帝说，不然远来求战，唯恐其不出，如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策。于是收军假装败退，引敌而使其疲惫。贺连昌以为退却， 鼓噪前进，展开阵势为两翼。走了五六里，地冲之，贼一阵不动。稍前行，恰逢起风，方术官赵尼劝帝再等后日，崔浩呵斥他。帝于是分其为左右以夹击。帝坠马，贼已逼近，帝跃起刺，杀其尚书狐狸文，杀其贼十余人。刘使中帝，帝愤激不止。贺连昌军大溃，来不及入城，奔头上归。于是攻克其城。当初屈盖奢侈，喜好修建宫室，城高十仞，基厚30步，上宽10步，宫墙5仞，其坚固可以磨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都雕镂图画，披衣绮绣，是以丹青，穷极文采。帝回头对左右说：“小小国家，而用人如此，虽想不亡，怎么可能？”侍御史安协擒获贺连昌，帝派侍中古弼迎接贺连昌到京师，安置在西宫门内，供给复车。又下诏贺连昌娶史平公主，假借会稽公，封为秦王，后因谋反伏诛。贺连昌弟贺连定，小字直坟，是屈盖的第五子，凶暴无赖。贺连昌败亡，贺连定逃奔平凉，自称尊号，改年号圣光。贺连定登上鹰盘山，眺望其本国，哭着说：“先帝让我继承大业，岂有今日之事？如果上天借我年岁，当与你们建立复兴之业。”不久，数百只狐狸在他旁边鸣叫，贺连定命射之，没有收获。厌恶地说：“所见也大不吉利，哎，天道还有什么可说的？”贺连定与宋联合，远分河北，自衡山以东属宋，衡山以西属贺连定。太武帝亲率轻骑袭击平凉，贺连定救援平凉，布阵自守。帝四面围攻，断其水草，贺连定不得水，率众下援，召五位将军丘卷攻击。贺连定重溃，受伤，单骑逃走，收集余众，向西宝据上归。神剑四年，被吐谷浑木归袭击，擒获贺连定，送京师，伏诛。屠和慕容伟，字义洛归，本出昌黎，曾祖莫护拔，未出，率诸部落入居辽西，跟随司马宣王讨伐公孙氏，败绿翼王，开始建王府于吉城之北。祖父慕言，跟随冠秋简征伐高丽有功，开始号左贤王。父亲射归，因公敬拜鲜卑单于，迁都邑于辽东。射归死，慕容伟继位统领部落。因辽东偏僻遥远，迁于屠河之青山。墓地时颇为东部之患。慕容伟死，儿子慕容晃继承。慕容晃字元贞，年号元年，自称燕王。建国二年，昭成帝纳慕容晃女为后。四年，慕容晃驻和龙城，并定都于此。征伐高丽大破之，于是进入完都，掘高丽王昭父亲立的墓，在其师焚烧其宫室，毁坏完都而回。高丽王昭后来称臣，于是归还其父师。慕容晃死，儿子慕容俊继承。慕容俊字宣英，继位后年号元年。听说时事内乱，于是厉兵秣马，准备进取之计，迁都于蓟。建国十五年，慕容俊建称皇帝，设置百官，年号天禧，国号大燕。十六年，自蓟迁都于邺，年号光寿。慕容俊死，第三子慕容伟继承。慕容伟字景茂，年号建熙。慕容伟执政没有法纪，有神灵降临邺城，称为香女，发出声音与人接触，几天后离去。后来苻坚派遣将领王猛攻打邺城，擒获慕容伟，封为新兴侯。道武七年，苻坚在淮南战败，慕容伟的叔父慕容垂背叛苻坚，在邺城攻打苻丕。慕容伟的弟弟济北王慕容宏先前担任北地长史，听说慕容垂攻打邺城，逃亡到关东，回师驻扎华阴，自称雍州牧，济北王，推举慕容垂为丞相、大司马、吴王。苻坚派遣儿子巨鹿公苻瑞讨伐慕容宏。慕容宏的弟弟中山王慕容冲先前担任平阳太守，也在河东起兵投奔慕容宏。慕容宏的部众达到10万，派使者对苻坚说，要求分封天下称王。苻坚大怒，责备慕容伟。慕容伟叩头流血谢罪，苻坚对待他如初，命令慕容伟写信招降慕容垂以及慕容宏、慕容冲。 慕容伟秘密派使者对慕容宏说，努力建立大业，可以任命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兼大司马，你可以担任大将军兼司徒，秉承皇帝旨意封拜官爵，听到我死的消息你就即位称帝。慕容宏进军长安，年号燕兴。慕容宏的谋臣高盖、素秦虫等人认为慕容宏的德性声望不如慕容冲，而且执法苛刻严峻，于是杀死慕容宏，立慕容冲为皇太帝，秉承皇帝旨意行事，设置百官，禁军占据阿房。当初苻坚灭亡燕国，慕容冲的姐姐清河公主14岁，有特殊的美色，苻坚纳她为妃。慕容冲12岁，也有龙阳之姿，苻坚又宠幸她，姐弟俩专宠。长安的人歌唱道，一只雌鸟又一只雄鸟，双双飞入子宫。王猛极力劝谏，苻坚才将慕容冲放出宫，等到他们的母亲去世，用皇后的礼仪安葬。长安又有歌谣说，凤凰凤凰停在阿旁，当时认为凤凰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食不吃，于是在阿城种植了几千株梧桐和竹子等待凤凰。慕容冲小名凤凰，到这时阿城终于成了苻坚的祸害。慕容伟入宫见苻坚谢罪，趁机说两个儿子昨天结婚，想请苻坚驾临府地，苻坚答应了。慕容伟出来，术士王家说捶打芦苇做席子不成花纹，恰逢天下大雨不能杀羊，意思是慕容伟将要杀苻坚而未能成功。苻坚和群臣都不理解，当夜下大雨，早晨未能出宫，事情败露，苻坚于是诛杀慕容伟父子及宗族，城内鲜卑人无论老少男女全部杀死。慕容伟的弟弟慕容运，慕容运的孙子慕容勇，字叔明。慕容伟被苻坚吞并后，慕容勇被迁徙到长安，家境贫穷，夫妻常常在集市上卖靴子。等到慕容伟被苻坚杀害，慕容冲就自称皇帝，任命慕容勇为小将军。慕容冲残暴，等到苻坚出奔武将山，慕容冲进入长安，纵兵大肆抢掠，死的人不计其数。当初苻坚还未动乱时，关中忽然之间没有火却烟气大起，方圆数十里一个多月不灭。苻坚每次到听讼观，命令有冤屈的百姓在城北举烟，他观察后记录下来。长安为此下诏说，想要必定生存应当举烟。关中歌谣说，长翘马鞭击打左腿，太岁南行当妇孺。西方人称呼屠和为白虏，慕容冲果然占据长安，乐而忘归。而且因为慕容垂名声威望一向显著，占据山东，畏惧不敢前进，众人都怨恨他。登国元年，慕容冲的左将军韩延利用众人的怨恨杀死慕容冲，立慕容冲的将领段遂为燕王，改年号昌平。慕容冲进入长安时，王家对他说，凤凰凤凰，为什么不高高飞回故乡，无缘无故在此自取灭亡。慕容冲战败后，他的左仆射慕容恒与慕容勇暗中谋划，袭击杀死段遂，立宜都王的儿子慕容继为燕王，年号建明，率领鲜卑男女30余万人以及车驾服饰礼乐器物离开长安向东，任命慕容勇为五位将军。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涛暗中怀有二心，引诱慕容继到临近杀死他，慕容恒发怒离开。慕容勇与五位将军刁云率领部众攻打慕容涛，慕容涛派遣司马素秦离迎战，慕容勇擒获并处死他。慕容涛害怕出逃，投奔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望为皇帝，改年号建平，部众全部离开慕容望，投奔慕容勇。慕容勇抓住慕容望杀死他，立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为皇帝，改年号建武。慕容忠任命慕容勇为太尉，代理尚书令，封河东公。向东到达文喜，得知慕容垂自称皇帝，假托农事重要不前进，修筑燕西城以巩固自己。刁云等人又杀死慕容忠，推举慕容勇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拥秦凉凉四周牧河东王，向慕容垂称藩。慕容勇进军占据长子，建越称帝，年号中兴。慕容垂在华台攻打丁零狄昭，狄昭战败投降慕容勇。慕容勇任命翟昭为车骑大将军、东郡王。过了一年多，翟昭图谋杀死慕容勇，慕容勇诛杀了他。 慕容垂来攻打慕容永，慕容永战败，被前锋俘获，慕容垂隶属其罪状后杀了他。一同斩杀了慕容永的公卿以下刁云、大义斗归等40余人。慕容永所统辖的新旧人户、服饰、图书、乐器、珍宝，慕容垂全部缴获。慕容垂字道明，是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很受宠爱。慕容晃常对自己诸子说，这个儿子豁达好奇，最终能破败别人的家业，或许能成就家业，所以取名霸，字道业。受到的恩遇超过慕容俊，慕容俊不能平，等到即王位，因为慕容垂坠马摔伤牙齿，改名为缺，表面上是仰慕戏缺，内心实际厌恶他。不久因为趁机的文字去掉绝，以垂为名。13岁担任偏将，所到之处征伐，勇冠三军。慕容俊平定中原，慕容垂为前锋，屡次作战有大功。等到慕容俊建业称帝，封为吴王。后来以车骑大将军身份在方头击败桓温，威名大振，被慕容猥琐不容，向西投奔苻坚。苻坚很器重他，拜为冠军将军，封兵都侯。苻坚在淮南战败，进入慕容垂的军中。儿子慕容宝劝慕容垂杀苻坚，慕容垂因为苻坚待他优厚，不听。行进到洛阳，请求拜谒祖墓，苻坚允许。于是起兵在邺城攻打苻丕。慕容垂自称燕王，设置百官，年号燕元。登国元年，慕容垂建位，年号建兴。在中山修缮宗庙社稷，全部占有幽、冀、平州之地，派遣使者朝贡。3年，道武帝派遣九员公拓跋仪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遣使朝贡。4年，道武帝派遣陈留公拓跋虔出使慕容垂，慕容垂又遣使朝贡。5年，又派遣秦王拓跋孤出使慕容垂，慕容垂留下拓跋孤不遣还，于是断绝使者往来。慕容垂商议讨伐慕容永，太史令敬安对慕容垂说，彗星经过尾秀、姬秀的分野，燕国将会有死在野外的君王，不出5年，齐国必亡。岁星在淳火，一定能攻克长子。慕容垂于是停止。晋安出来对人说，这些部众既然合并，终究不能长久。晋安大概是知道道武帝的兴起，而不敢说。在此之前，丁陵翟辽背叛慕容垂，后来派使者谢罪，慕容垂不答应。翟辽发怒，于是自号大魏天王，屯驻华台，与慕容垂互相攻击。翟辽死，儿子翟昭代替他。等到慕容垂征讨攻克华台，翟昭投奔长子。慕容垂商议征讨长子，诸将都劝谏，认为慕容永国内没有信息，请求他年再攻。慕容垂正要听从，慕容垂的弟弟司徒范阳王慕容德坚持劝慕容垂。慕容垂说，司徒的意见与我想同，而且我已年老，掏出囊中智谋，足以攻克他，不再留下逆贼来连累子孙。于是讨伐慕容永并攻克。10年，慕容垂派遣太子慕容宝前来进犯。当初慕容宝前来时，慕容垂已有病。从道五元，道武帝截断其行路，父子音讯断绝。皇帝于是假传使者的言辞，到河边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已死，为什么不赶快回去？慕容宝兄弟听说后忧虑恐怖，以为是真的，于是士卒惊骇骚动。当初慕容宝到幽州，他所乘坐的车轴无故自行折断，占卜工匠晋安认为是大凶，坚决劝他返回，慕容宝发怒不听。到这时问晋安，晋安说赶快离开可以免祸。慕容宝更加恐惧，晋安退下对人说，现在将死于他乡，尸骸尾气草野，被乌鸦老鹰蝼蚁所食，不能再见到家族。10月，慕容宝烧船夜逃。当时河兵未结，慕容宝认为皇帝不能渡河，不设侦察哨兵。11月，天气突然刮风寒冷，河兵合拢，皇帝进军渡河急追。到达参河碑西，晋安对慕容宝说，今日西北风起，这是军队即将到来的征兆，应该兼程速去，不然必定危险。当夜皇帝部署重军，东西形成犄角之势，约束士卒，包马嘴，闲没无声。拂晓，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慕容宝部众早晨将要东行，回头看见军队到来， 于是惊扰。皇帝纵骑追击，马匹跌倒冰上。慕容宝及诸父兄弟军马逃散，仅以身免。慕容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下兵器，束手就擒。擒获齐王公文武数千人。慕容垂又想来进犯，太史说太白星傍晚没入西方，数日后出现在东方，这是造兵之象，先举兵者灭亡。慕容垂不听，凿山开路，到达慕容宝先前败处，看见饥骸如丘，设计吊唁。死者的父兄子弟于是都大哭，声震山川。慕容垂惭愧愤怒呕血，发病而回，死于上谷。慕容宝见位称帝。慕容宝字道玉，是慕容垂的第四子。少年轻率果敢，没有志向节操，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做太子时砥砺自修。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对慕容垂说，慕容宝资质雍容，优柔寡断，太平时期可为人民之主，处乱世则非济世之雄。如今把大业托付给他，未见能昌盛之美。辽西王、高阳王是儿子中的俊贤，应该选择一人立为太子。赵王慕容麟奸诈负气，常有轻视慕容宝之心，恐怕会有祸乱。慕容垂不采纳。慕容宝听说后深以为恨。慕容宝既见位，年号永康，派遣慕容麟逼迫他的母亲段氏自杀。段氏怒说，你们兄弟尚且逼杀母亲，怎能保全社稷？我岂惜死？于是自杀。慕容宝商议，认为段后图谋废嫡，称五母道，不宜成丧，群臣都认为对。慕容宝的中书令虽遂执意抗言，慕容宝听从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帝南伐，等到攻克信都，慕容宝非常恐惧，夜里前来侵犯军营，皇帝击破他。慕容宝逃往中山，于是逃奔蓟城。慕容宝的儿子亲和王慕容会先前守卫龙城，听说慕容宝被围，率众赴难，在路上遇到慕容宝。慕容宝分夺他的军队，授予弟弟辽西王慕容农等人。慕容会怒，袭击杀死慕容农，勒兵攻打慕容宝。慕容宝逃往龙城，慕容会追围。侍御郎高云袭击击败慕容会军队，慕容会逃往中山。慕容宝任高云为子，封西阳公。慕容会到中山，被慕容普林所杀。慕容宝到龙城，慕容垂的舅父蓝汉拒之，慕容宝南逃奔蓟。蓝汉又派人迎回。慕容宝认为蓝汉是慕容垂的小舅，儿子慕容胜又是蓝汉的女婿，必定认为没有二心，于是返回龙城。蓝汉杀死他以及儿子慕容策等百余人。蓝汉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年号青龙。因为慕容胜是女婿，哀怜而宽恕了他。慕容胜字道运，是慕容宝的长子。慕容垂封为长乐公，慕容宝见位晋爵为王。蓝汉杀害慕容宝时，任命慕容胜为侍中、左光禄大夫。慕容胜于是离间蓝汉兄弟，使他们互相猜疑陷害。李汉、魏双、刘志、张真等都是慕容胜的旧友，蓝汉太子蓝木都引为复兴。慕容胜结交李汉等人，趁蓝汉、蓝木等人醉酒，夜里袭击杀死他们。建位称帝，改年号为建平，又改年号为长乐。慕容胜改称庶人大王。慕容胜认为慕容宝昏庸而不断，于是极度威严用刑，于是上下震恐。前将军段基等人夜里鼓噪攻打慕容胜，于是乘车升殿，诏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嘱托后事，慕容熙未到而死。慕容熙字道文，小名长生，是慕容垂的小儿子。群臣与慕容胜的伯母丁氏商议，认为慕容家多难，应当立年长的君主，于是废除了慕容胜的儿子慕容定，迎立慕容熙。慕容熙即位后杀了慕容定，年号光始。他建造龙腾院，在院内堆起云山，又修建逍遥宫、甘露殿，数百间房屋相连，楼阁交错，开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妻子服侍开凿曲光海、清凉池。盛夏酷暑，一夫不得休息，中暑而死的人超过大半。慕容熙巡游到城南，停在一棵大柳树下，仿佛有人呼喊，大王请停下。慕容熙对此感到厌恶，砍伐了那棵树，树下有一条一丈多长的蛇。慕容熙杀光了慕容宝的所有儿子，改年号为建始，又为他的妻子 建造成华殿，从北门背土，土的价格与骨价相同。点军杜进载着棺材到宫门前，尚书极力劝谏，慕容熙大怒，杀了他。慕容熙的妻子在盛夏想吃生鱼片，在仲冬需要生地黄，慕容熙严厉责罚未能办到的人，将有关官员处以死刑。福氏去世后，慕容熙抱着他的尸体将仆气绝，很久才苏醒，悲伤嚎哭，捶胸顿足，穿着粗麻布丧服，喝粥守丧。大殓之后，又打开棺椁与尸体交合，他命令百官哭丧，僧人也穿丧服，令官员检查，有眼泪的算忠诚，没有眼泪的治罪，群臣无不含着辛辣之物以刺激眼泪。到下葬时，慕容熙披散头发徒步行走，跟随灵车毁坏城门而出。长老们互相说，慕容是自己毁坏城门，将不会长久了。魏中将军冯拔兄弟关闭城门抗拒慕容熙，捉住并杀了他，立西阳公高云为王。高云是慕容宝的养子，恢复姓高，年号正史。冯拔又杀了高云自立。高云即位时，慕容熙的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义已辽西归降。道武帝任命慕容义为征东大将军、平州牧、昌黎王，后来因谋反被处死。慕容晃的小儿子慕容德，字玄明，素来被兄长慕容垂器重。苻坚灭燕时，任命慕容德为张掖太守。慕容垂建越称帝，封慕容德为范阳王，官至司徒。慕容宝即位后，任命慕容德镇守邺城，为大丞相。慕容宝向东逃走，群僚劝慕容德称帝，慕容德不同意。黄十二年，攻下中山后，道武帝派魏王拓跋仪攻打邺城，慕容德向南逃往华台，自称燕王，年号燕元，设置百官。慕容德的冠军将军福广在起活雷反叛，慕容德留下兄长的儿子慕容和守华台，率军进攻福广，斩了他。但慕容和的长史李便杀了慕容和，以华台投降北魏。慕容德失去据点，采用尚书潘聪的计策，占据青州、齐地，进入广固建都，建越称帝，年号建平。雨水干涸，慕容德听说后感到厌恶，因而卧病。兄长的儿子慕容超请求向雨水祈祷，慕容德说，国君的性命哪里是雨水能知道的，于是立慕容超为太子。慕容德去世，慕容超建越即位。慕容超字祖明，是慕容德兄长北海王慕容纳的儿子，即位后年号太上。慕容超在南郊举行柴祭，火焰升起，但烟雾不出。灵台令张光告诉人说，如今火势旺盛而烟灭，国家大概要灭亡了吧。天赐五年，晋江刘裕征讨慕容超，慕容超的将领公孙武楼劝他在大县山据守，慕容超不听。刘裕进入大县山，慕容超在灵渠作战，被刘裕击败，退回广固。刘裕包围了广固，广固夜晚有鬼哭，有流星长十余丈坠落在广固城池，被攻破。刘裕捉住慕容超，押送到健康街市斩首。姚长，字景茂，出自南安赤亭，是烧当枪的后裔。祖父姚科回曾帮助魏军在榻中牵制姜维，因公代理随荣校尉、西羌都督。父亲姚义仲在晋朝永嘉之乱时向东迁徙到虞眉。刘曜任命姚义仲为平西将军、平乡公，后来跟随石继龙迁到清河社头。石勒任命姚义仲为奋武将军、封襄平公。姚义仲去世，儿子姚襄继任，驻屯在乔城。慕容俊任命姚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驻屯淮南。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被晋江桓温击败，逃往河东，后来被伏眉所杀。姚义仲有儿子42人，姚长排行第24，跟随兄长姚襄征伐，姚襄很赏识他。姚襄失败后，姚长投降苻坚，跟随苻坚征伐，屡次立功。苻坚征讨东晋，任命姚长为龙骧将军、都督益州、凉州诸军事，对姚长说，我本来凭借龙骧将军的职位建立大业，龙骧的称号从未轻易授予别人，现在特地授予你，山南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你。苻坚的左将军窦忠进言说，君王没有戏言，这恐怕是不祥的征兆，希望陛下明察。苻坚沉默不语。等到慕容宏在华泽起兵，苻坚派儿子魏大将军福瑞讨伐，战败， 被慕容宏所杀。当时姚常是福瑞的司马，害怕获罪逃到马牧，聚集部众万余人，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数月之间，部众达到十余万，与慕容冲联合进军屯驻北地。苻坚逃出武将山，姚常捉住并杀了他。登国元年，姚常建越称皇帝，设置百官，国号大秦，年号建初，改长安为长安，派太子姚兴镇守，亲自在安定攻击苻登，击败了他。姚常生病，梦见苻坚率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人冲入军营，姚常害怕逃往后宫，宫人迎接姚常刺鬼，误中姚常的阴部，鬼互相说正中要害，拔下毛流出一担多血，醒来后惊恐心悸，于是患阴部肿胀，刺破后流血如同梦境。姚常于是胡言乱语，有时自称姚常，杀害陛下的是臣兄姚襄，不是臣的罪过，希望不要枉法。姚常去世，儿子姚兴继位，密不发丧。姚兴字子略，是姚常的长子，消灭苻登后才发丧扶丧，建越称皇帝，年号皇初。天兴元年，姚兴去掉皇帝称号，降称天王，年号弘始。姚兴攻克洛阳，派弟弟东平公姚绍镇守。天兴三年，姚兴派使者来聘问，道武帝派谒者仆射张济出使姚兴。天兴五年夏天，姚兴派弟弟义阳公姚平率军四万侵犯平阳，攻打前壁六十多天，攻陷了他。七月，皇帝亲自征讨。八月，驻扎永安，姚平招募派猛将率精锐骑兵二百人侦察魏军，被前锋将长孙肥擒获，无一匹马逃回。姚平于是退走。皇帝紧急追击，在柴壁追上，包围了他。姚兴于是出动所有部众救援姚平。皇帝增筑重重包围，对内防止姚平突围，对外抵御姚兴进入，又截断汾水湾区处修建南北浮桥，凭借西岸筑起围墙。皇帝率军渡过门坑南边四十里，迎击姚兴。姚兴清晨向北行进，还没来得及安营，大军突然到达，姚兴部众惊惧。皇帝知道姚兴士气受挫，于是向南截断猛坑的出口，向东堵塞新坂的险隘，守住天渡，驻屯假山，使姚平水陆路断绝，准备坐等他们被擒。又命令沿汾水依山势树立栅栏，以保护放牧割草的人。九月，姚兴从汾水西北方向下来，凭借沟壑修筑壁垒以自固。姚兴又率数千骑兵登上西桥，官军用钩子取桥当作柴火。姚兴回到壁垒，道武帝估计他必定会进攻西面的围墙，于是命令挖壕沟，加宽加深。到夜晚，姚兴果然来攻，梯子太短不够，丢在壕沟中返回。姚兴又分兵靠近汾水修筑壁垒，逼近水门，与姚平遥遥相望。皇帝于是截断水中通道，姚兴内外隔绝，将士士气沮丧。此时姚平粮尽，窘迫紧急，夜间率领全部部众准备向西南突围。姚兴在汾水西岸列阵，举烽火擂鼓呐喊，为姚平接应支援。皇帝挑选各军精锐屯驻汾水西岸固守，向南截断水口。姚兴夜间听到声音，盼望姚平奋力作战突围免死。姚平听到外面鼓声，盼望姚兴进攻包围来接应，因此只是呼喊虚相应和，无人敢逼近包围圈。姚平无法突围，走投无路，于是带着两个妾投水而死。姚兴的安远将军不蒙事，杨武将军雷仲等将士四千余人跟随姚平投水，皇帝命令会游泳的人用钩子捕捉，没有一个逃脱。姚平部众三千余人都束手被擒，擒获姚兴的尚书又仆射狄伯之以下四十余人。姚兴远道来救，亲眼看到困境，无力挽救，全军悲嚎，震动山谷，数日不止。多次派使者求和，皇帝不答应，于是班师。姚兴返回长安，有数万只麻雀在姚兴的宗庙中争斗，羽毛折断脱落，很多死亡，一个多月才停止。有见识的人说，如今麻雀在宗庙上争斗，子孙中该有争乱的人吧。又有姚兴的宫殿发出如牛吼的声音。有两只狐狸进入长安，一只登上姚兴的宫殿屋顶，跑进宫中，一只进入市场，寻找不到。永兴三年， 姚兴派周保来聘问。永兴五年，姚兴派使者来聘问，并请求进献女儿，明元帝答应。神瑞元年，姚兴派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言康来聘问。神瑞二年，姚兴派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轨护送他的西平公主到明元帝处，明元帝用皇后礼仪接纳了他。太常元年，姚兴去世，长子姚弘，字元子，建越即位，年号永和。晋江刘裕征讨姚弘，长驱直入关中。姚弘战败，请求投降，刘裕捉住他，在建康斩首。冯拔，字文启，小名启直代，本出长乐信都。慕容永在长子建越称帝，任命冯拔的父亲冯安为将领。慕容永被慕容垂消灭，冯安东迁至昌黎，家在长谷，于是同化于当地风俗。冯拔饮酒至一时不醉，诸帝都不修习行事，唯有冯拔恭敬谨慎。慕容熙建越称帝，任命冯拔为殿中左监，逐渐升迁至卫中将军。后来因事逃亡。不久，慕容熙正式残暴虐民，百姓不堪忍受。冯拔于是与堂兄冯万尼等22人合谋，冯拔与两个弟弟乘车，让妇人驾车，偷偷潜入龙城，藏在孙户的家里，以诛杀慕容熙。于是立西阳公高云为主。高云任命冯拔为侍中、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武义公，政事都由冯拔兄弟决断。明元帝初年，高云被左右所杀，冯拔于是自立为燕王，设置百官，年号太平。这时是永兴元年，冯拔安抚接纳契丹等部，各部族多有前来归附的。明元帝派谒者于石门出使小玉，被冯拔扣留。太常三年，合龙城有赤气遮蔽太阳，从寅时到申时。冯拔的太史令张牧认为是兵器，劝冯拔归还卫使，供奉直贡，冯拔不听。明元帝下诏命征东大将军长孙道生讨伐，冯拔还城固守，长孙道生未能攻克而回。神迁二年，冯拔有病，他的长子冯永先死，立次子冯异为世子，代理国政，整军以防备非常情况。冯拔的妾宋氏想立自己的儿子冯寿居，深深忌惮冯异，对他说，主上的病快好了，你怎么能代替父亲治理国家呢？冯异于是返回。宋氏假传命令隔绝内外，派宦官传问讯息。冯异及冯拔的其他儿子大臣都不能探病，只有中给事胡服能够出入，专门掌管禁卫。冯拔病重，胡服担心宋氏将实现他的计谋，于是告诉冯拔的弟弟冯弘。冯弘领兵而入，冯拔惊不而死。冯弘继位，冯异率兵作战不利，于是被杀。冯拔有子男百余人，全被冯弘所杀。冯弘字文通，是冯拔的小弟弟。冯拔登位后，冯弘担任尚书右仆射，封为中山公，兼任中领军，在内掌管禁卫军，在外总揽朝政，历任司徒。等到他自立为王，就与宋氏互通和好。延和元年，太武帝亲自征讨他，冯弘据城固守。他的营丘、辽东、成州、鄂浪、代方、玄图六郡全部投降，太武帝将这3万多户百姓迁徙到幽州。他的尚书郭深劝他归顺并进献女儿，请求成为附庸，以保全宗庙。冯弘说，我先前有过错，愤怒的样子已经显露，投降只会招来死路，不如坚守志向，再另谋去处。在此之前，冯弘废除了他的原配妻子王氏，罢黜了世子冯崇，命他镇守肥如，并立后期慕容氏的儿子王仁为世子。冯崇的同母弟弟广平公冯朗、烙林公冯淼相互说道，灾祸将要到了，于是出逃到辽西，劝冯崇前来投降。冯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恰逢太武帝派给事中王德臣说成败利害，冯崇派冯淼入朝。太武帝封冯崇为辽西王，总领其封国尚书事务，管辖辽西十郡，并可秉承皇帝旨意临时任命文官尚书、刺史、武官征虏将军以下官职。冯弘派他的将领封宇率军围困冯崇，太武帝下诏命永昌王拓跋建督率各军救援。封宇又献出樊城投降，太武帝迁徙了那里的3000多户百姓后返回。冯弘派他的尚书高宇请罪，请求将小女儿送入宫中。 太武帝答应了他，征召他的儿子王仁入朝，冯弘不遣送。他的散骑常侍刘迅劝谏，冯弘大怒，杀了他。太武帝又下诏命乐平王拓跋丕等人讨伐他。冯弘的势力日益被削弱，上下都感到危险恐惧。冯弘的太常杨昏再次劝冯弘请罪起降，让王仁入朝侍奉。冯弘不听，于是秘密向高丽请求迎接。太延二年，高丽派将领葛居鲁等人率军迎接他，冯弘就带着城中的男女老少进入高丽。在此之前，他的国家有狼在夜里绕着城成群嚎叫，这样持续了一年。又有老鼠聚集在城西不满几里地，向西行进，到水边时，前面的老鼠含着马粪，相互咬着尾巴渡水。军营驻地地面起火，十天熄灭，接触地面生出蛆虫，一个多月才停止。合龙城长出白毛，一尺二寸长。冯弘到达辽东后，高丽派使者慰劳他说，龙城王冯军来到野外驻地，士兵马匹辛苦了吧。冯弘感到羞愧和愤怒，以皇帝的名义作答并责备对方。高丽于是把他安置在平郭，不久又迁到北峰。冯弘一向轻慢高丽，政令刑罚和赏赐仍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高丽于是夺走他的侍从，并扣留王仁作为人质。冯弘怨恨愤怒，谋划着要逃跑。太武帝又向高丽征召冯弘。高丽于是在北峰杀了他，同时被杀的子孙有十多人。冯弘的儿子有冯朗、冯淼。冯朗的儿子冯熙记载在《外戚传》中，杞伏国人，是陇西人。他的祖先如服，从漠北向南迁徙。武氏族杞伏幼龄兼并了各部落，部众渐渐强盛。父亲杞伏思凡率领部落投降苻坚，苻坚任命他为南单于，又拜为镇西将军，镇守勇士川。思凡死后，国人担任将军。等到苻坚失败，国人的叔父杞伏不颓在陇右反叛，苻坚命令国人讨伐他，不颓非常高兴，迎接并推举国人为首领，部众有十多万人。到武帝时，国人私自署任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秦河二州牧，年号建义，设立官署属官，将辖区分为十一郡，修筑勇士城作为都城。杞伏国人死后，弟弟杞伏迁归统领事务，自己署任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年号为太初，设置百官。登国年间，迁都到京城，城门自行毁坏，前归厌恶此事，又迁都到怨川。不久被姚兴击败，又逃奔到福罕，于是投降姚兴。姚兴拜他为河州刺史，封为归义侯，不久又让他返回怨川。前归于是背叛姚兴，私自称为秦王，设置百官，改年号为更始。他派使者请求援助，明元帝答应了。他在武溪打猎，有猫头鹰落在他的手上，不久被他的侄子公府所杀。他的儿子杞伏赤盘杀了公府，代替统领事务。赤盘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年号为永康。后来在乐都袭击突发怒檀，消灭了他，于是私自署任秦王，设置百官，改年号为建宏。后来派他的尚书郎莫者胡、鸡舍将军杞伏右营进贡黄金二百斤，请求征讨贺连昌，太武帝答应了。等到统万的事务平定后，赤盘就派他的叔父平远将军杞伏泥头、弟弟安远将军杞伏安度到京师做人质，又派他的中书侍郎王凯、丞相从事中郎乌讷田奉上表彰，进贡当地特产。赤盘死后，儿子杞伏穆默统领事务。杞伏穆默字安十八，即位后改年号为永弘。他的尚书陇西人辛进曾跟随赤盘游玩后园，辛进弹鸟，弹丸误伤了穆默母亲的面部。到这时，穆默诛杀了辛进五族共27人。穆默的弟弟杞伏叔罗与赤盘的左夫人突发氏通奸，穆默知道后禁止了他。叔罗与叔父杞伏是因密谋杀死穆默，让突发氏偷取门钥匙，钥匙弄错了，门打不开。守门人报告了这件事，穆默逮捕了他的党羽，全部杀掉。他想鞭打石英，石英说，我宁可被你处死，也不受你的鞭打。穆默大怒，剖开他的肚子，把尸体扔进河里。石英的同母弟弟白养和去猎，说了些愤恨的话，穆默又杀了他们。 政令刑罚残酷滥施，内外分崩离析，部下大多叛离。后来被赫连定逼迫，派王凯、乌讷田向太武帝请求迎接。太武帝答应把安定以西、平凉以东的地方分给他。幕末于是焚烧城邑，毁坏宝物，率领15000户到达高田谷，被赫连定阻挡，于是退守南安。太武帝派军队迎接他，幕末的魏将军急批坚决劝阻，认为不宜内迁，幕末听从了他。赫连定派他的北平公韦岱率军10000人攻打南安，城内严重饥荒，人吃人。神宪四年，幕末和宗族500多人出城投降，被送到上邽，于是被赫连定消灭。大沮渠蒙逊，本是张掖临淞卤水人，匈奴有左沮渠这一官职，蒙逊的祖先担任过此职，羌人的酋长豪帅称为大，所以以官职为姓氏，并用大冠在上面，世代居住在卤水，是当地的酋长豪帅。蒙逊的高祖沮渠挥重圭，曾祖沮渠遮都雄健勇敢有名气，祖父沮渠其父言封为福帝王，父亲沮渠法弘继承爵位，福氏任命他为中田护军。蒙逊代替父亲统领部曲，有勇有谋，擅长计谋，颇通小天文，被各胡族所推服。吕光在凉州自称为王，让蒙逊自行统领营地部众，配给相职，又任命蒙逊的叔父沮渠罗筹为西平太守。后来吕光派他的儿子吕纂率领罗筹征讨起伏前归于福罕，被前归打败，罗筹被杀。蒙逊请求回去安葬罗筹，趁机聚集部众驻扎在金山，与堂兄靖昌太守沮渠南城共同推举健康太守段业为史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健康公，年号称神禧元年。段业任命蒙逊为张掖太守，封为凌迟侯，南城为辅国将军，将军国大任委托给他们。段业又自称梁王，任命蒙逊为尚书左丞。段业忌惮蒙逊的威名，渐渐疏远了他。天兴四年，蒙逊内心不安，请求担任西安太守。蒙逊想激怒他的部众，于是秘密诬告南城叛逆，段业杀了南城。蒙逊哭着告诉部众，陈述想要报仇的意图。南城一向有恩信，众人情绪怨愤，流着泪跟从他。蒙逊于是起兵攻杀段业，死子属为史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年号永安，居住在张掖。同月，梁武昭王也起兵，年号庚子。永兴年间，蒙逊攻克孤臧，迁居到那里，改年号为玄始元年，自称河西王，设置百官，频繁派使者朝贡。蒙逊在新台睡觉，宦官王怀祖砍伤蒙逊的脚，蒙逊的妻子孟氏擒获王怀祖杀了他。等到听说晋朝灭掉姚泓，蒙逊非常愤怒。有一个校郎向蒙逊谈论事情，蒙逊说，你听说刘裕入关，竟敢这样喋喋不休，于是杀了他。不久向晋朝称藩。太常年间，蒙逊攻克敦煌，改年号为成玄，后来又称藩于宋朝，并求取书籍，宋文帝都给了他。蒙逊又向宋朝司徒王弘求取搜神记，王弘给了他。神倩年间，派尚书郎中书、左常侍高猛朝贡，上表称臣，前后派出的贡使络绎不绝。后来派儿子沮渠安州入朝侍奉。太武帝派兼太常李顺持节拜蒙逊为假节，加授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命崔浩撰写册书以褒奖赏赐他。蒙逊又改年号为义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逊去世，太武帝下诏派使者监护丧事，赐谥为武宣王。蒙逊性情淫乱猜忌，对刑罚杀戮很残忍，家庭之中毫无礼节。第三子沮渠幕间统领事务，自称河西王，派使者请求朝廷任命，并派使者与宋通好，接受宋的褒奖任命。在此之前，太武帝派李顺迎娶蒙逊的女儿为夫人，恰逢蒙逊去世，幕间遵照蒙逊的遗愿，将妹妹送到京师，被封为右昭仪，改年号为成和元年。太武帝又派李顺拜幕间为史持节、侍中、都督梁沙和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户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幕间认为没有功劳而受赏，于是留下李顺，上表请求给予安获平的封号，太武帝下诏优待，但未允许。幕间娶了太武帝的妹妹武威公主，派他的相国宋胄上表致谢，进献马500匹、黄金100斤。宋胄又上表请求确定公主及幕间母亲、妃后的名号。朝廷商议认为，按礼制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妻子随从丈夫的爵位，幕间的母亲应称为河西国太后，公主在国内可称为王后，在京师则称为公主。太武帝下诏同意，幕间派间谍将军举去庞州到京师朝见，太武帝派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赏赐他的侍臣衣服各有等级，并征召世子举去封坛入朝侍奉。幕间于是派封坛到京师朝见。太延五年，太武帝派遣尚书贺罗出使凉州，同时观察虚实。皇帝因为举渠幕间虽然自称藩属进贡，但内心多有违背悖逆，于是亲自征讨他，下诏让公卿写信责备他，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官军渡过黄河，幕间说为什么这样，采用左丞姚定国的计策，不肯出城迎接，向柔然求救，派遣大将董来率领10000多人在城南抵抗官军，战败后退。皇帝到达姑臧，派使者小玉幕间让他出将。幕间听说柔然侵犯善无，希望皇帝回师，于是据城自守。幕间哥哥的儿子沮渠祖翻越城墙出降，全部了解了实情。太武帝于是率领各军进攻，幕间哥哥的儿子沮渠万年率领部下又来投降。城池被攻破，幕间与左右文武官员双手反绑请罪，下诏解开了他们的绑缚。迁徙凉州百姓30000余家到京师。当初太延年间，有一个老人投递书信到敦煌城东门，忽然不见了。那书信纸上写有8个字，文字是梁王30年若7年。又在打雷闪电时得到一块石头，上面有丹书河西，河西30年。破代时乐7年。代时是青山的名字，在姑臧南面。山寺旁边泥陷不通，幕间的征南大将军董来说，祭祀难道有知觉吗？于是毁坏祭祀，砍伐树木，打通道路而行。幕间即位，果然7年就灭亡了。当初幕间奸淫嫂子李氏，兄弟3人轮流宠爱他。李氏与幕间的姐姐一同毒害公主，皇上派医生乘坐一车救治公主，得以痊愈。皇上征召李氏，幕间不送他回去，封后的送他居住在酒泉。皇上大怒，攻克之后仍然以媚婿对待他。他的母亲去世，以王太妃的礼仪安葬。又为沮渠蒙逊设置守墓的30家，授予幕间征西大将军，王爵如故。当初官军没有进入之前，幕间派人砍开府库，取出金银珠玉和珍奇器物，不再封闭，百姓因此进入偷盗，大小财物荡尽。有关部门追查盗贼没有找到。真君8年，他的亲近之人和守藏者告发，于是彻底追究这件事，搜查他的家中，反而得到所藏器物。又告发幕间父子多积蓄毒药，前后暗中偷窃杀人，竟有100余人，姊妹都行邪道，结伙淫乱，毫无愧色。当初祭兵僧人谭无趁东入鄯善，自称能使鬼治病，让妇女多生子。与鄯善王妹妹曼头驼铃银通被发觉，逃亡到凉州。沮渠蒙逊宠幸他，号称圣人。谭无趁用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女，蒙逊的女儿们、儿媳们都去接受法术。太武帝听到一些行路的人谈论谭无趁的法术，于是召见他。蒙逊不遣送，于是暴露其事，拷问审讯后杀了他。到这时皇帝知道了，于是赐诏以沮渠氏死，诛杀他的宗族。只有沮渠万年和沮渠祖因为先前投降得以幸免。这一年又有人告发幕间还与旧臣勾结谋反，下诏司徒崔浩到公主府地赐幕间死，与公主诀别很久，然后自杀，以王礼安葬，谥号哀王。等到公主去世，下诏与幕间合葬。公主没有儿子，有女儿，以国家外甥的身份得以继承母亲爵位，为武威公主。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记忆官位东雍州刺史。真君年间与河东薛安都谋逆，被召到京师，交付他的兄的勒杀了他。 沮渠万年、沮渠祖都因为先前投降，万年被拜为张掖王，沮渠祖为广武公，后来因谋逆获罪都死了。当初募监失败时，弟弟乐都太守沮渠安州向南逃奔吐谷浑，太武帝派遣镇南将军西卷讨伐他。募监弟弟酒泉太守沮渠无会逃奔晋昌，于是派义阳公元杰守卫酒泉。真君初年，吴会围攻酒泉，攻陷了，又围攻张掖，不能攻克，退守临松。太武帝不讨伐，下诏小谕他。当时永昌王拓跋健镇守凉州，吴会派他的中尉梁伟到拓跋健那里请求奉还酒泉，又送元杰和统帅兵士到拓跋健军中。真君二年，太武帝派使者拜吴会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不久，因为吴会又图谋叛乱，派南阳公西卷讨伐酒泉，攻克了。吴会于是图谋渡过流沙，派安州向西攻击鄯善，鄯善想要投降，恰好为使者劝令他们聚守，安州不能攻克，退守东城。真君三年春，鄯善王比龙向西逃奔且末，他的世子于是跟从安州，鄯善大乱。吴会于是渡过流沙，士卒可死的有一大半，仍然占据鄯善。此前高昌太守看爽被李宝的舅舅唐契攻击，听说吴会到鄯善，派使者假装投降，想让吴会与唐契互相攻击。吴会留下安州驻守鄯善，从燕齐东北奔赴高昌，恰好柔然杀了唐契，看爽抗拒吴会。吴会的将领卫星奴于是屠戮了高昌城，看爽逃奔柔然，吴会于是留在高昌。真君五年夏，吴会病死，安州继立，被柔然吞并。梁帝萧窃，字李孙，兰陵人，是梁武帝的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个儿子。幼年好学，善于写文章，尤其擅长佛家义理，特别被梁武帝嘉许赏识。梁普通年间封为曲江县公，到昭明太子去世，封萧窃为岳阳郡王，官为东阳州刺史，兼任会稽太守。当初昭明太子去世，梁武帝舍弃萧窃兄弟而立简文帝，内心常常惭愧，所以宠爱赐于其他儿子。因为会稽人物众多，财务丰盛，是一个都会的汇聚之地，所以由此受职，以安慰他的心。萧窃既因为他的兄弟不能成为继承人，常常心怀不平，又因为梁武帝衰老，朝廷多有弊政，有败亡的迹象，于是积蓄财物，交结宾客，招募清洁侠义之士，降低身份礼遇他们。那些勇敢的人多归附于他，左右达到数千人，都后加资助供给。中大同元年，被任命为西中郎将、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诸军事，名蛮校尉。萧窃因为襄阳是形势险要的地方，又是梁武帝创立基业之所，时局太平足以树立根本，时局动乱足以图谋霸业，于是致力于整顿刑法政事。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萧窃的哥哥河东王萧玉为襄州刺史，调任襄州刺史张纂为雍州刺史。张纂依仗才能轻视萧玉，州府营后有欠缺，萧玉身怀怨恨，于是托病不与他相见。后来听说侯景作乱，颇为欺凌，逼迫张纂。张纂向梁元帝构陷萧玉和萧窃，梁元帝命令他的世子萧方等和王僧辩相继进攻萧玉。萧玉告知萧窃，萧窃听说后大怒，到梁元帝将要救援建业，命令所督各州全部发兵奔赴京城。萧窃派前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作为前军出汉口，到将要出发时，梁元帝又派资义参军刘觉召萧窃亲自前往，萧窃不听从，而刘方贵暗中与梁元帝相知，约定日期袭击萧窃。还没来得及发动，恰好萧窃因为其他事召刘方贵，计谋泄露，于是占据樊城抗拒命令，萧窃派军进攻他。梁元帝于是后资遣送张纂，好像将要述职，而暗中援助刘方贵。张纂驻扎大堤，而樊城已经陷落。萧窃擒获刘方贵兄弟党羽，全部斩杀。萧窃当时因为萧玉危急，于是留下资义参军蔡大宝守卫襄阳，率领部众讨伐江陵以救援他。梁元帝非常恐惧，于是派参军羽换对萧窃说，以执伐书逆顺在哪里。萧窃说，家兄无罪，屡次被恭维，七叔若顾念先人恩情，岂因如此，如能退兵襄水 我便回师襄阳。当时进攻营栅不克，恰逢大雨暴至，平地积水四尺，部众颇为离心。君主杜岸、暗地右安及其兄子杜堪率领他们的部署投降江陵。萧妾趁夜逃回襄阳，器械辎重大多沉没于碱水。萧妾恐怕不能自保，于是派蔡大宝向西魏请求衣服。当时是西魏大统十五年，周文帝命令丞相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这一年，梁元帝命令柳仲礼图谋襄阳，萧妾于是派妃子王氏和世子萧辽为人质请求救援。周文帝命令荣权回报，仍派开府杨忠为援军。大统十六年，杨忠擒获柳仲礼，平定汉东。西魏命令萧妾发丧四位，派贾赞、齐常侍郑孝穆和荣权策命萧妾为梁王。于是在襄阳设置百官，惩治封拜。大统十七年，留下尚书仆射蔡大宝守卫雍州，而到京师朝见。周文帝对他说，王来到这里颇由于荣权。于是召荣权相见，说荣权是善士，我与他共事，未曾见他失信。萧妾说，荣常传达两国之言无私，所以萧妾今天得以来归城卫阙。魏恭帝元年，周文帝命令柱国于景讨伐江陵，萧妾率兵与之会合，到江陵平定。周文帝命令主持梁朝四位居住在江陵东城，以江陵一州之地资助他，他的襄阳所辖全部并入北周。萧妾于是在他的国家称皇帝，年号大定，追尊他的父亲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萧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又尊他所生母亲宫氏为皇太后，立妻子王氏为皇后，儿子萧魁为皇太子。他的庆赏行威、官方制度都与王者相同，只是尚书则称臣，奉行朝廷征朔。至于封爵任命他的下属，也依照梁朝旧制。他的荣章勋级则又兼用柱国等官，又追赠叔父少陵王萧伦为太宰，谥号壮武，追赠哥哥河东王萧玉为丞相，谥号五环。周文帝仍设置江陵防主，统兵驻扎在西城，对外说是帮助萧妾防备，对内实际是防备萧妾。当初江陵灭亡时，梁元帝的将领王陵占据襄州，意图图谋匡复。到萧妾即位，王陵于是派他的将领潘纯陀、侯番前来侵犯，萧妾抵御他们，潘纯陀等退回下口。萧妾大定四年，萧妾派他的大将军王操攻取王陵的长沙、武陵、南平等郡。大定五年，王陵又派他的将领雷温柔偷袭攻陷监利郡，太守蔡大有战死。不久，王陵与陈人相持，自称番薯，向萧妾请求援军，萧妾答应他。军队还没出发，而王陵军败，依附于北齐。这一年，他的太子萧魁来京师朝见。大定六年四月，大雨打雷，前殿崩塌，压死二百余人。大定七年冬，有伏鸟在寝殿鸣叫。大定八年二月，萧妾在前殿去世，时年四十四岁。这一年是北周保定二年。八月，葬于平陵，谥号宣皇帝，庙号中宗。萧妾年少有大志，不拘小节，虽然多猜忌，但知人善任，安抚将士有恩惠，能让他们以死效力。性格不饮酒，安于简朴素净，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又不好声色，尤其厌恶见到妇人，虽然相距数步，也说远远闻到其臭气。经过妇人穿过的衣服不再穿，全都丢弃。一次宠幸姬妾，病卧几十天，又厌恶看见人的头发，禀告事情的人必须方便避开他，抬轿子的人冬天必须裹头，夏天则加连夜帽。他在东扬州时颇为放诞，审阅文书喜欢说戏弄之言，因此被世人讥讽。到江陵平定，宿将尹德义对萧妾说，臣听说人主的品行与普通人不同，普通人修饰小节，竞争小廉，以获取名誉，人主安定天下，安定社稷，以成就大功。如今魏虏贪婪，不顾吊民伐罪之意，俘虏囚禁市民百姓，都充作军资。然而这些人的亲属都在江东，悠悠众人可以挨家挨户去解说吗？既然涂炭到如此地步，都认为是殿下所作。殿下既然杀了人家的父兄，使人家的子弟孤独，人人都成了仇敌， 又谁与您共为国事？但是魏人的精锐全部聚集在这里，犒劳军队的礼仪并非没有先例。如果殿下为他们设想会，坚决请于景等欢聚，他们没有防备，我们应当相继而来，预先埋伏武士，趁机杀掉他们。江陵百姓抚慰安定他们，文武官僚随即全选受职。魏人畏惧丙烯，不敢来送死。王僧辩之辈一封书信即可招致，然后穿着朝服渡江，入见皇位，继承尧舜之道，万世一时。萧妾对得意说，卿这个计策不是不好，然而魏人待我很厚厚，不可背弃恩德。如果突然用你的计策，则如邓齐侯所说，人将不识我余下的东西。不久全城长幼被掳掠入关，又失去襄阳之地。萧妾悔恨，于是说，不用得意的话以至于此。又见诚意居所残毁，干戈天天使用，羞耻于自己的威势谋略不振，常怀忧愤，于是著敏实赋以表达志向。平时常常样样不乐，每诵读老马福利，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未尝不扬眉扼腕慨叹很久，于是因忧愤毒发背部而死。萧妾笃好文艺，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一书36卷，都流行于世。武帝又命令他的太子萧悝嗣位，年号天宝。萧悝字仁远，是萧妾的第三个儿子。他机敏善变，有文学修养，善于安抚统御部下，能够得到下属的欢心。即位元年，尊奉祖母恭太后为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为皇太后，生母曹贵嫔为皇太妃。同年五月，太皇太后去世，谥号元太后。九月，太妃也去世，谥号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去世，谥号宣敬皇后。五年，陈朝襄州刺史华皎、巴州刺史戴僧硕一同前来归附。华皎送他的儿子华玄想到萧悝处做人质，请求出兵攻打陈朝。萧悝向朝廷奏报情况，武帝诏令魏公宇文直督率荆州总管全景轩、大将军袁定等前往支援。萧悝也派遣柱国王操率领水军20000到巴陵与华皎会合，随后在转口与陈朝将领吴明彻等交战，宇文直的军队失利，袁定阵亡，萧悝的大将军李广等也被陈人俘虏，长沙、巴陵都落入陈朝手中。魏公宇文直于是将战败归罪于萧悝的柱国殷亮。萧悝虽然认为战败并非殷亮一个人的过错，但不敢违抗命令，于是诛杀了殷亮。吴明彻乘胜攻克萧悝的河东郡，俘获守将许孝敬。次年，吴明彻进犯江陵，引来江水灌城。萧悝出兵驻扎济南，以躲避敌军锋芒。江陵副总管高陵与萧悝的尚书仆射王操坚守抵抗。萧悝的骑兵主将马武、吉彻等攻击吴明彻，吴明彻退保公安，萧悝于是返回江陵。萧悝八年，陈朝又派遣司空张昭达前来进犯，江陵总管陆腾与萧悝的将士击退了他们。张昭达又进犯晋陵的青泥，萧悝命令大将军许世武前往援救，被张昭达打得大败。当初华皎、戴僧硕跟随魏公宇文直与陈人交战失利，率领部下数百人归附萧悝。萧悝任命华皎为司空，封江夏郡公，戴僧硕为车骑将军，封吴兴县侯。萧悝十年，华皎将要朝见，到达襄阳后对魏公宇文直说，良主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南的各个州郡，人口稀少，国家贫困，朝廷兴灭既绝，按道理应该给予资助，怎能只让齐桓公、楚庄王独占救援魏国，恢复陈国的美名呢？希望借几个州来补助梁国。宇文直认为他说的对，便派人向皇帝奏报情况。皇帝同意了，下诏将冀州、平州、若州三个州划归萧悝。等到平定北齐，萧悝到邺城朝见，皇帝虽然以礼节接待他，但并不重视他。萧悝知道后，后来在一次宴会上，趁着间隙陈述他的父亲承受周文帝拯救的恩德，并叙述两国患难与共、唇齿相依、互为犄角的情况，言辞条理清晰，慷慨陈词，因而泪流满面，皇帝也为之叹息，从此对他大加赞赏和优待，礼遇日益隆重。后来皇帝又与他宴饮，北齐旧臣赤烈长叉也在座， 皇帝指着他对萧悝说：“这是登上城墙骂我的人。”萧悝说：“长插未能辅佐节，反而敢废尧。”皇帝大笑。等到酒喝得尽兴，皇帝又命人拿来琵琶自己弹奏，对萧悝说：“应当为良主尽欢。”萧悝于是起身请求跳舞。皇帝说：“大王既能为我跳舞吗？”萧悝说：“陛下既然亲自弹奏五弦，臣怎敢不效仿百兽起舞？”皇帝非常高兴，赏赐各种丝绢10000段、良马数十匹，并赐给北齐后主的季妾以及皇帝所骑的500里骏马，送他回去。到隋文帝执政时，尉迟迥、王谦、司马萧南等人各自起兵。当时萧悝的将帅都秘密请求出兵，与尉迟迥等形成联合之势，进可以尽忠于周朝，退可以席卷山南地区。萧悝认为不可。不久，司马萧难逃往陈朝，尉迟迥等人相继被消灭。隋文帝即皇帝位后，对萧悝恩礼更加深厚，派遣使者赐金500两、银1000两、布帛1000匹、马500匹。开皇二年，隋文帝备办礼仪，那萧悝的女儿为晋王妃，又想让自己的儿子娶萧悝的儿子萧阳的女儿兰陵公主，因此撤销江陵总管，让萧悝独自统治他的国家。次年，萧悝到长安朝见。皇帝非常敬重他，下诏让萧悝位居王宫之上。萧悝服饰端正华丽，举止进退文雅，天子瞩目，百官倾慕。皇帝赐给萧悝细绢1000匹，珍玩也与此相当。等到回去时，皇帝亲自握着他的手说：“良主长期滞留在荆楚，未能恢复旧都，朕当整顿军队，沿长江而下，送你返回。”萧悝拜谢而归。5年5月，萧悝卧病去世，临终上表辞别，并献上自己所用的金装剑。皇帝看后感叹哀悼。萧悝在位23年，梁国的臣子将他安葬在显陵，谥号孝明皇帝，庙号世宗。萧悝孝顺有爱，仁慈宽厚，有君主的气量。四季祭祀时，未曾不悲伤思慕，流泪哭泣。生性尤其节俭，统御部下有方，境内安定。他所著的文集以及《孝经》《周易》《易记》和《大小乘幽微》都在世上流传。文帝又命令他的太子萧从继承王位。萧从字温文，生性洒脱不羁，博学而有文采，同时擅长骑马射箭，让人伏在地上拿着靶子，萧从纵马射箭，时发时中，拿靶子的人也不害怕。起初封为东阳王，不久立为梁太子。等到继承王位，皇帝赐给他喜书，敦促勉励他，又赐给梁国大臣喜书，告诫勉励他们。当时萧从的年号是广运，有见识的人说：“运字是军走，我们的国军将要奔走了。”这一年，萧从派遣大将军戚兴率领水军袭击陈朝的公安，没有成功而返回。文帝征召萧从的叔父萧岑入朝，授任大将军，封怀义公，于是留他在朝中不遣返，又设置江陵总管来监督萧从。萧从所任命的大将军许世武秘密以城池招引陈朝将领宜皇侯陈济，计谋泄露，萧从诛杀了他。过了2年，皇帝征召萧从入朝，他率领臣下200多人到京师朝见。江陵父老无不流泪说：“我们的国君恐怕回不来了。”皇帝因为萧从前来朝见，派遣武襄公崔弘度率兵戍守江陵。军队到达若州，萧从的叔父萧炎和弟弟萧业等人害怕崔弘度突然袭击，于是引领臣人来到城下掳掠居民后反叛，于是废除了梁国。皇帝派遣左仆射高炯安抚聚集百姓，特赦江陵死罪，免除赋税10年。梁国两位君主各给守墓10户，授任萧从为柱国，赐爵举国公。从萧妾开始即位，遂在乙亥到这时遂在丁未，共33年而灭亡。萧从到炀帝即位后，非常受亲近器重，授任内史令，改封梁公。萧从的宗族司马以上亲属都根据才能提拔任用，于是各位萧氏兄弟不满朝廷。萧从性情淡泊高雅，不为职务所牵累，退朝后只是纵情饮酒。内史令杨约与萧从同列，炀帝命杨约宣旨告诫勉励他。杨约又私下劝说他，萧从说：“我如果事事都管，那和你有什么区别呢？”杨约笑着退下。杨约的哥哥杨素当时任尚书令， 见萧从将堂妹嫁给钱耳氏，对他说：“您是帝王之族，为什么把妹妹嫁给钱耳氏？”萧从说：“先前已经把妹妹嫁给后墨陈氏，这又有什么可疑的？”杨素说：“钱耳是羌人，后墨陈是胡人，怎能相比？”萧从说：“认为羌人与胡人不同，从未听说过。”杨素惭愧地停住了。萧从虽然寄居他乡，但见到北方豪贵，从不屈服。常与贺若弼深交，贺若弼被诛杀后，又有童谣说萧萧易复起，杨帝因此猜忌他，于是将他废黜在家。去世后追赠左光禄大夫，儿子萧铉官位至襄城通守，又以萧从的弟弟的儿子萧据为良公。萧据小名叫做臧，杨帝非常亲近他，任命为牵牛。他与宇文晓出入宫廷，窥视内外。杨帝每次游玩宴饮，萧据无不跟从，于是在宫中做了很多淫秽之事。江都之变时被宇文化及所杀。萧切的儿子萧衍追谥孝惠太子，萧衍封安平王，萧吉封东平王，萧岑封河间王，后改封吴郡王。萧从的弟弟萧业义兴王，萧湍晋陵王，萧景临海王，萧洵南海王，萧阳义安王，萧宇新安王。以蔡大宝为股肱，王操为心腹，魏义德、尹正、薛辉、许孝敬、薛轩为爪牙，甄玄成、刘盈、岑善方、傅怀、楚归、蔡大业掌管各项事务，张婉以老臣身份居于显位，沈仲以儒学受到厚礼相待，其余多有奖励提拔，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到萧悝继承基业，亲信贤能并加任用，将相则有画角、殷亮、刘忠义，宗室则有萧欣、萧毅，人望则有萧雀、谢温、柳阳、王呼、徐悦，外戚则有王阳、王宋、殷脸，文章则有刘孝胜、范迪、沈君游、沈君公、柳信言，正事则有袁敞、柳庄、蔡延寿、甄许、黄甫滋，所以能够保全疆土而和睦民众。现在记载萧切的儿子萧衍等人以及蔡大宝以下特别著名的人士附在下面，那些在梁陈随有传记以及萧悝各个儿子未任职的则不再收录。萧衍字道远，是萧切的长子，母亲是宣靖皇后。萧切为梁王时立他为世子，不久病逝。等到萧切称帝，追赠谥号。萧衍字义远，是萧切的第五子，生性仁厚，善于安抚接济，历任尚书令、太尉、太傅，进入陈朝受任东阳州刺史。等到陈朝灭亡，百姓推举萧衍为主，被总管宇文述击败，在长安被处死。萧吉是萧切的第六子，生性纯和，官位至侍中、中尉将军。萧悝五年去世，追赠司空，谥号孝。萧岑字志远，是萧切的第八子，官位至太尉，生性简约高贵，统御部下严整。等到萧从继位，自认为名望高，地位尊，颇有违法之事，所以隋文帝征召他入朝，授任大将军，封怀义郡公。萧业字清文，是萧悝的第三子，自幼有美好的声誉，擅长写文章，官位至荆州刺史，颇有能干的声望。崔洪度军队到达若州，萧业害怕，与他的叔父萧炎逃往陈朝，陈主任命他为侍中、吴州刺史，很得民心。三吴父老都说，这是我们国君的儿子。陈朝灭亡，吴人推举他为主。吴人见梁武帝、简文帝以及萧切、萧悝等兄弟中都是排行第三而即位为君，萧业自认为是萧悝的第三子，非常自负。有一个叫谢毅的人颇知心肺之事，在良辰之际所言无不灵验，江南人非常敬重相信他。等到陈主被擒，谢毅投奔萧业，因此萧业更加为众人所归附。宇文述征讨他，萧业派遣王褒守吴州，自己率军抵抗宇文述。宇文述派兵从小路袭击王褒，王褒穿着道士衣服弃城逃跑，萧业战败，率领左右数人逃到太湖，藏匿在百姓家中，被俘。宇文述将他押送到长安斩首。 萧景在隋朝任职，官至上衣奉御。萧阳官至卫尉卿、秘书监、桃丘侯。萧宇官至内史侍郎、河池太守。蔡大宝字敬畏，济阳讨城人。祖父蔡吕任齐朝尚书祠部郎。父亲蔡典任梁朝尚书仪曹郎，南兖州别驾。蔡大宝年少时丧父，而勤学不倦，擅长写文章。起初以明经科对策第一，脱去平民衣服，担任武林王国左常侍。曾写信给仆射徐勉，徐勉非常赏识他，于是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交游相处，所有藏书都供给他阅读。于是博览群书，学问无所不通。萧妾初出王府，徐勉便推荐蔡大宝为侍读、监掌记事，不久受任尚书仪曹郎。萧妾出镇会稽，蔡大宝到选曹请求担任资议参军，未能如愿，被任命为记事。蔡大宝举臂而出说，不做孙秀就不是人。萧妾到襄阳任职，升任蔡大宝为资议参军，计谋策略都出自蔡大宝。到梁元帝与河东王萧玉结怨，萧妾命蔡大宝出使江陵以观察形势。梁元帝素来了解蔡大宝，见到他非常高兴，便展示自己所写的《玄览赋》，命他注解，三天完成。梁元帝大为赞叹赏识，赠送他很丰厚的礼物。蔡大宝回来对萧妾说，湘东王必定有异心，祸乱将要发生，不能去救援台城。萧妾采纳了他的意见。到萧妾在江陵称帝，蔡大宝任侍中、尚书令，参与掌管选举事务，禁卫柱国，军师将军，封安丰县侯。萧规继位，册封受任他为司空、中书监、中权大将军、领吏部尚书。他坚决辞让司空之职，被允许加授特进。萧规三年去世，下葬时萧规三次亲临丧礼，追赠司徒，晋爵为公，谥号文凯，配享萧妾庙庭。蔡大宝生性严肃整饬，有智谋，通达政事，文辞丰富快速。萧妾的章表、书信、教令、诏册都由蔡大宝专门掌管。萧妾推心置腹地委任他，把他作为主要谋士。当时人认为萧妾有蔡大宝，如同刘备有诸葛亮。所著文集三十卷以及尚书一书都在世上流传。他有四个儿子，次子名叫蔡延寿，有才识度量，广泛涉猎经书典籍，尤其擅长当世政务。娶了萧妾的女儿宣城公主，历任中书郎、尚书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跟随萧从进入隋朝，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秘书丞的官职，最后在成州刺史任上去世。蔡大宝的弟弟名叫蔡大业，字敬道，有极高的品行，官至散骑常侍、卫尉卿、都官尚书、太常卿。去世后被追赠金子光禄大夫，谥号简。有五个儿子，蔡允恭最为知名，官至太子舍人。梁朝灭亡后进入陈朝，任尚书库部郎。陈朝灭亡后在隋朝做官，任起居舍人。王操字子高，他的祖先是太原晋阳人，是萧妾母亲宫氏的堂弟，性格敦厚，有谋略。起初担任萧妾的外宾参军，受到亲近信任的程度仅次于蔡大宝。等到萧妾称帝，历任武兵尚书、颍州刺史，升任柱国，封新康县侯。萧规继位后授予他镇右将军、尚书仆射。当吴明彻来犯时，萧规出兵驻扎在济南，王操安抚激励将士，人人都听从命令。吴明彻退兵后，江陵得以保全，这是王操的功劳。升任侍中、中尉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兼任荆州刺史。王操身居朝廷高位后，常常自我谦抑，深得当时人的赞誉。去世时，萧规在朝堂上为他举行哀悼，流着泪说，上天不想让我平定江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贤相。下葬时，萧规亲自到瓦官门为他祭奠送行，追赠司空，晋升爵位为公，谥号康节。他有七个儿子，次子王恒最为知名，有才学，官至中书侍郎、黄门侍郎。魏义德，襄阳人，有才干，胆识勇气超过常人。萧妾称帝后升任柱国，封上皇县侯。去世后追赠司空， 谥号中壮，晋升爵位为公。萧悝即位第五年，将魏义德的牌位放入萧妾的庙中配享祭祀，尹正他的祖先是天水人。萧妾治理雍州时，尹正担任萧妾府中的中兵参军，擒获张纂，抓获杜岸，都是尹正的功劳。萧妾称帝后，任命他为护军将军，官至柱国，封新野县侯。去世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刚。萧悝即位第五年，将尹正的牌位放入萧妾的庙中配享祭祀。尹正的儿子尹德义多有谋略，官至大将军，后来因被猜疑而被赐死。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学通达经史，善于写文章，年轻时就被简文帝赏识，以陆氏参军的身份跟随萧妾镇守襄阳，转任中纪氏参军，颇多参与政事。因为江陵的军队强大，于是怀有异心，秘密写信给元帝，详细陈述自己的诚心归顺。有人得到了这封信，送给了萧妾。萧妾深信佛法，常常希望不杀诵读法华经的人。甄玄成一向诵读法华经，于是因此得以免罪。萧妾后来见到他，常说真功真是得益于法华经的力量。后来官至吏部尚书，有文集二十卷。甄玄成的儿子甄许，年轻时沉稳机敏，熟悉政务，历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跟随萧从进入隋朝，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最后在太府少卿任上去世。岑善方，字思义，南阳吉阳人，祖父岑惠甫任给事中，父亲岑敞任散骑侍郎。岑善方有气量，博通经史，以刑狱参军的身份跟随萧妾到襄阳。萧妾起初请求归附西魏时，让岑善方兼任纪事，充当使者，往来共几十次。魏公第二年，封长宁县公。等到萧妾称帝，官至散骑侍郎、起步尚书。岑善方性格清廉谨慎，有当世的才能，所以萧妾把机密事务交给他。去世后追赠太常卿，谥号敬，著有文集十卷。他有七个儿子，都有操行。岑之元、岑之立、岑之相最为知名。岑之元任太子舍人，早年去世。岑之立在隋朝做官，官至零陵郡丞。岑之相在隋朝做官，任尚书余部员外侍郎，以及少陵、上仪、渭南、邯郸四县的县令。宗如州，南阳人，有才学，以辅僚的身份跟随萧妾，后来官至度支尚书。宗如州脸型狭长，萧妾引用法华经说，听闻经法而随喜的人脸不会狭长，曾经开玩笑对他说，你为什么诽谤佛经？宗如州局促不安，自己身边没有诽谤。萧妾又像刚才那样对他说，宗如州害怕了，出去告诉蔡大宝。蔡大宝明白萧妾的意思，笑着对他说，你应当是没有诽谤别的经，只是不信法华经罢了。宗如州这才明白。又曾经有人向宗如州告状，把如州官理解为如州官，于是说，我有冤屈，所以来向如州官申诉。宗如州说，你是什么小人，竟敢叫我的名字？那人惭愧地道歉说，只是说如州官担任如州长官，不知道如州长官的名字叫如州，早知道如州长官的名字叫如州，就不敢叫如州官做如州了。宗如州于是笑着说，让你自己责备自己，反而更加侮辱了我。众人都佩服他宽厚高雅。元敞，陈俊人，祖父元昂任司空，父亲元世俊任安城内史。元敞年轻时就有见识和度量，广泛涉猎文史，以吏部郎的身份出使北周。当时主持礼仪的人把元敞的班次排在陈朝使者之后，元敞坚决不服从，说从前陈朝的祖父不过是梁朝诸侯的下属官吏，窃据了江东，如今周朝统御万国，以礼招抚，如果让梁朝的使者排在陈朝之后，恐怕会乱了伦理次序，这难道是我作为使臣所希望的吗？主持礼仪的人无法使他屈服，于是把情况上奏。周武帝认为他说的对，于是下诏让元敞与陈朝使者不同日觐见。出使回来，因为符合皇帝心意，升任侍中，转任左护尚书，跟随萧从进入隋朝， 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最后在乔州刺史任上去世。使臣评论说，自从晋朝国运衰败，中原丧乱，袁氏、北魏、顺承天命，才得以统一北方。铁弗、图和之类的人虽然不属于正统序列，但看他们相继割据一方，也算是一时的豪杰。然而最终都遭到灭亡，可以说是北魏的驱除工具。良主、萧妾任用权术，喜好谋略，爱惜贤才，收养士人，大概有英雄的志向，霸王的韬略。等到淮海地区动荡，骨肉之间互相猜忌，他聚集部众巩固自己，称藩归附，最终能够占据整个楚地，使衰微的国运得以中兴。虽然疆土与旧邦不同，但地位名号与昔日相同，他为后代奠定长远基业。享国虽然短暂，但能说不是贤明吗？继位的儿子萧悝继承基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赏罚得当，举措有方，逼近敌寇时威势谋略都能施展，朝奉上国时声望事业远扬，难道不是继世的好君主吗？萧从离开自己的国家，从此不再返回，于是成为外戚，不能保持独立自主，大概也是持满守成的道理吧。